周一的时候，我在 Joe Rogan 的播客上看了 Wesley Huff 为基督教做护教的内容。但看完那一期后，我发现 Rogan 还采访了 Mel Gibson， 而他也谈到了基督复活的事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对比一下这两个人的做法，并且聊聊为什么很多人误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传福音。有意思的是， Huff 和 Gibson 两个人都批评了公教会。再过几周，我会专门回应一下 Huff 最近关于圣经正典的评论，还有其他一些新教徒觉得正典问题不算大问题的看法。其实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依然很严重。不过如果你等不及的话，可以去看看 Jimmy Akin 和 Joe Hushmeyer 在 Capturing Christianity 上对 Huff 的回应。至于 Mel Gibson， 他是这样说的。
有个人叫 Vigano 主教，他说现在有一个假的平行的教会，实际上是在搞一套完全不同的宗教。其实我并不认同法尔大公会议以后的教会。你看，我们现在的教宗还把一个南美的偶像带进教会里去敬拜。
真的吗？
他真的这么做了？就是 Poshoma 嘛，这就叫叛教。
没错，
所谓叛教就是背离原本的信仰，而且叛教的本质就是你必须原本是其中一员才有可能背离。所以这是内部出的问题。
我不太确定 Gibson 到底是不是完全认同无教宗论，还是他属于那种变体的教宗缺位论，又或者他只是用了一些极端的语言表达一种公教的基要主义。但不管怎样，如果你想把公教信仰介绍给大多数没有宗教背景的人，最好不要一上来就讲这些内容。我明白，教会的问题也不能假装看不见，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如果我们想专注于最核心的问题，老是纠结于公教会内部的争议，其实并没有太大帮助。如果你想听听对 Mel Gibson 批评教会的反驳，可以去看看 Joe Hushmeyer 昨天在无耻教皇党发布的最新一期节目，我会把链接放在下方简介里。接下来我想对比一下 Wesley Huff 和 Mel Gibson 是怎么回答为什么相信基督复活这个类似的问题的。我在周一的节目里已经讲过这个话题了，不过这里再回顾一下 Huff 的部分回答。
那你个人对复活这件事是怎么相信呢？你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有自己的信仰，还是只是试着解读文本，看看他想表达什么？
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这其实是个历史性的问题。有一个人客观上确实活过，他确实死了，然后他身边的亲近的人却说，他们见到他没有死。
对，
做历史研究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找出最合理的解释。所以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说 A 事件发生的概率更高， B 事件发生的概率更低。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约拿被大鱼吞下。从概率上来说，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很低，不是说它没发生，而是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得承认没有独立的旁证。像这种事件，没有多重证据可以佐证。但关于耶稣，有趣的是，我们在古代文献里能找到的证据，比起他那个时代，他那种身份的人来说，实在是多得不寻常。
接下来是 Rogan 向 Mel Gibson 提了一个类似的问题：
谁会在被公开处死三天后又站起来？谁能靠自己的能力复活？佛陀可没做到这种事。
对，
你懂吧？所以，
你相信这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吗？
是的，我相信。
对，那你为什么会相信这个？这是你一直以来都相信的吗？还是说你研究过历史记载之后才得出这个结论？
是的。我觉得小时候人就是凭信心接受这些事，因为你身边的人对你很好，他们也相信这些。而且我爸是个很聪明的人，他那种聪明简直就是门萨级别的，你懂吧？真的非常聪明。比如说1968年的时候，他还赢得了 Jeopardy 的冠军。然后，
真的吗？
后来他们把所有 Jeopardy 的冠军都请回来，他和所有冠军对决，结果他又把他们全都赢了。所以他的头脑特别敏锐，记忆力超强，他的记忆力几乎就是过目不忘。我的记忆力倒是乱七八糟的，完全比不上他，我根本没有他那种头脑。
对，
他擅长数学，而我连加法都不会。不过小时候你学到这些东西就是凭信心接受。我现在依然有那份信心，但随着年龄增长，我也通过理性阅读整理各种资料，还有自己亲身经历，慢慢建立起这种信仰。
接下来 Rogan 和 Gibson 又聊了几分钟都灵果师部，把它当作耶稣存在、被钉十字架、甚至可能复活的证据，然后说了下面这些话。
我相信这个，但这不是我相信的唯一原因。我觉得还有其他合乎逻辑的理由让我相信。所以，
比如说有哪些理由？
哦，好，就是你自己生命里发生的事。当你真的去依靠比自己更大的力量时，你会看到一些结果。我想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天生就是个酒鬼，有缺陷，对吧？我吸过毒，也酗酒，那时候没有什么能让我停下来，真的什么都不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是一路走下坡路，所以我能靠着比自己更大的力量来帮助我，让我真的戒掉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个奇迹。
嗯，
对我来说是，对很多人来说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缺陷，我自己更是如此。但我觉得现在我可以说，我的人生已经进入第三幕了。你还在第二幕，对吧？
嗯，
保重。但我真的已经到了第三幕了，兄弟。所以你得开始思考人生的另一面。
对，
你得想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真的有下一个阶段吗？我相信有，我真的相信有。而且我觉得这取决于你现在怎么活。而且信仰的美好就在于，即使你犯了错，也可以被赦免、被救赎。但这一切都在于你内心的态度。
Even for your transgressions, you can be forgiven, and you can be redeemed.
对，
你懂吧？
就是你要真正接受并明白自己做过什么，
嗯，
还有你应该怎么做，
嗯，没错，你得诚实地面对自己，
对，没错，对，
对，
对，
你必须绝对诚实地面对自己，敢于自省，并且明白这里面有极大的怜悯。我相信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就是要告诉我们，我要把你们从堕落的本性中救赎出来，并且给你们一条路可以走。
God sent His Son down to tell us, "Okay, I'm going to ransom you people from your fallen nature, and I'll give you a roadmap on how to do it."
而且真的有人做到了。
And people do it.
甚至有些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也能做到。比如说在某个丛林里的某个人，我相信也有。
对，
你懂吧？你懂吧？因为创造主高于律法。有个有趣的事实，你知道第一个被册封为圣人的是谁吗？
不知道。
第一个被正式册封为圣人的就是 Dismas。 你知道 Dismas 是谁吗？
不知道。
他就是和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
哦，
耶稣对他说，你会没事的，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既没受过洗，又是个罪犯等等这些。
哇，
立法者高于律法，所以有极大的怜悯。
看了他们两个人不同的风格，你会发现我其实没法把 Wesley Huff 和 Mel Gibson 做一一对应的比较。Huff 给出的回答更全面，引用了很多资料和论证，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是专职做护教学的。而 Mel Gibson 的回答更有感染力，更吸引人，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本来就是讲故事的高手。这只是不同的方法而已。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两种都需要。这正好和圣保罗在林前十二章里讲到基督的身体相呼应。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的这俊美。有些人需要听像 Wesley Huff 这样的人用严谨的历史论证来讲复活，另一些人只需要听 Mel Gibson 说一句佛陀可没做到这种事。 这其实也算是我在上一期节目里提到的可以接受的修辞性脏话的一个好例子。而像 Mel Gibson 这样的人，可能更能打动那些觉得自己一团糟、失败透顶、神不会爱自己的人。当然，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或者有些人觉得自己太粗糙，不配被神爱，因为 Mel Gibson 本身也有点棱角分明，但他却是神的爱和怜悯的美好见证。另外，要欣赏这两种传递信仰的方法，我们需要分清两个经常被混淆的概念：传福音和护教学。传福音就是把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好消息分享出去，这包括告诉别人耶稣的生死和复活如何让他们有机会从罪中得救。而护教学则是神学的一个分支，目的是为基督信仰做理性的辩护。很多时候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你可能会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告诉某个人，也就是向他传福音，但如果他觉得这消息好的不真实，你就需要给他一些理由，让他相信这是真的。但传福音和护教学并不总是同时出现的。你可能会对某个人说，你现在的生活很糟糕，但不管你怎么看自己，神都爱你。你去教会里，求耶稣改变你的心吧。对方可能会说，你说的对，我会去的。这就是传福音的例子，根本不需要护教学。但有时候，有些人其实很想相信福音是真的，只是心里有疑问，信不过。这时，你就可以用护教学来帮助他，扫除那些阻碍他信仰的障碍和误解。这两样我们都需要，但我发现这里面常常会出现两种错误。有些自由派基督徒会说，我们只需要传福音，只要用自己的圣洁生活来为信仰做见证就够了。他们觉得，只要别人看到我们有多圣洁，就会相信了。这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有用，但如果你只是做善事，比如喂饱穷人，却从来不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事，那你其实并没有在传福音。再说了，很多非公教徒、非基督徒，甚至无神论者也会做慈善。所以我们要分享的不只是别人看到的善行，还要让人知道是什么让我们的生命与众不同。你可能在市州所里跟流浪汉讲耶稣的事，他们可能会反问你，如果有神，为什么会让这么多可怕的事发生？或者他们会问你关于耶稣的故事，说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编出来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就需要用正确的护教学来帮助他们信主。但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保守派基督徒却把传福音和分享信仰简化成一场又一场的护教学辩论。我自己很喜欢做护教学，喜欢澄清误解，帮助人们看到基督信仰是真的。但有时候在各种辩论、打假视频、双方互相叫好和嘲讽的氛围下，护教学反而会让人远离信仰的核心。它有时候最多只是分散注意力的游戏，最糟糕的时候甚至会变成一种罪恶的偶像。有些人陷入骄傲，变得沉迷于做最厉害的护教学者，喜欢在辩论中打败别人，让别人哑口无言。他们喜欢让不同意自己的人觉得自己很愚蠢、很渺小，这其实损害了传福音的整体使命。C.S. Lewis 在他著名的《护教学者的晚祷》中总结了这种危险。祷文是这样的，求你救我脱离所有拙劣的失败，更要救我脱离那些看似得胜的胜利，脱离我为你而展现的聪明才智，天使为此流泪，观众却在发笑，脱离我所有为你神性所做的证明，你却不愿给出神迹。思想不过是硬币，不要让我信靠这些带着你肖像的薄薄硬币，而不是信靠你自己。求你让我脱离一切思想，甚至关于你的思想。哦，美好的沉默，请降临释放我。那位掌管窄门和针眼的主啊，求你除去我一切的虚浮，好叫我不致灭亡。还有一些基督徒太过痴迷护教学，以为信仰就是要用逻辑向每个人证明一遍，这就是全部的传福音。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说过，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如果你手里只有护教学的金句，那你看什么都像神学辩论。如果人类都像瓦肯人那样只分析逻辑，这也许还说得通。
那是非常不合逻辑的态度。
但人类其实也需要故事、美感和个人见证。 我记得有一次活动上，有位女士，我就叫她 Barbara 吧，走过来对我说，我真希望你能一直在我口袋里，这样每次有人需要被说服信仰时，我都能把你拿出来。我跟她说，可是如果那些人根本不需要 Trent Horn 呢？也许他们根本不喜欢 Trent Horn， 也许他们更需要听的是 Barbara 你的故事。我希望通过这个频道帮助大家，也很感恩已经被帮助到的人，但没有哪一个人能成为耶稣基督最好的代言人。基督自己拣选了12个门徒，还有圣保罗和其他人，把福音传到地极。我相信在第一世纪，有些人更喜欢圣彼得，有些人更喜欢圣保罗或圣约翰，正是神的安排，让这些人各自向合适的人传福音，才让基督信仰从最初的少数追随者发展成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我跟 Barbara 说，也许你的朋友听我讲到根本没用，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我很烦，但他们和你有关系，也许最能帮助他们的是听你真诚地见证耶稣基督以及他在你生命里做了什么。如果你想在见证里加上一些你从这个频道学到的论据，也完全没问题。所以每当我听到有人争论谁该去 Joe Rogan 的播客代表公教或基督信仰时，我想让大家知道，在这么大的平台上有坚实的信仰辩护固然重要，但这不是你我能决定的。我们真正能掌控的是在神会审判我们的那个平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里，把信仰分享给我们真正认识的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论据和方法，这都没问题，只要这些方法不是丑闻，不是客观上错误或有问题的。毕竟你和别人谈信仰时，最糟糕的就是被自己的谎言反噬。有时候我们也要对不同类型的证据持开放态度，比如 Mel Gibson 很强调都灵裹尸布作为耶稣复活证据的价值，这对某些人确实有帮助，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块布上。因为正如我在上一期关于耶稣长相的节目里提到的，有人对裹尸布最近被认为有2000年历史的证据提出了质疑，有些前提假设会让这些证据变得不那么可靠。所以我们要对各种合理的证据和论据持开放态度，也不要给别人加上太重的负担。这和我之前说过的在向非公教徒传信仰时老是纠结于公教会内部争议和戏剧化事件是不明智的。这些话题有他们合适的时间和场合，但我们应该遵循圣保罗在临前3章里说的先吃奶后吃干粮的原则。他写道，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最后，我对基督徒能够把福音传向更广阔的世界感到很有信心。过去20年里，我们见证了所谓新无神论的兴起和衰落。这里有一段来自 Inspiring Philosophy 的视频片段，展示了 Joe Rogan 几年前对基督信仰的看法。注意他现在态度的变化。
基督信仰到头来没有证据，一切都是神话。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有一位神，这位神有一个儿子，还让他儿子下来被人打得半死，钉在木头上，好让我们都没有罪，你能不能给我看点研究？你能不能给我，你有没有一项证据可以拿出来，我们一起检查每一项。
许多世俗人士曾以为抛弃宗教会让世界变得更理性，但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理性，越来越扭曲，这些人中有些开始回归基督教文明的古老根基和传统，寻求理性的归宿。这种文化的衰落让我想起 Frank Sheed 在1947年写的《神学与理性》里的一段话，如今看来非常有预见性。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道德规范必须有根基，一个社会可以在没有意识到根基的情况下接受道德规范，只要这个规范由来已久，没有被质疑。但在我们这个凡事都被质疑的时代，道德的根基必须清楚可见，而离开神，这个根基就无法被看见。对我们这一代普通人来说，实际结果就是，当他面对祖父母那一代人称为诱惑的事实，他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判断。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为什么不能？这种看似理性、合理的原则，最初只是为离婚和节育辩护，但现在已经为各种可憎的事开脱，而且还没有结束。既然没有明确禁止的道德律法，人的意志为什么要抗拒那些带来快感的事呢？ 少数人也许愿意约束自己的欲望，不是为了道德，而是为了灵性的健康、灵魂的强健，但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对他们来说，除非有最清楚、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反对，否则他们只会随心所欲，逃避努力，灵魂变得软弱无力。这个合场上有许多人需要福音，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出舒适区，愿意去进行那些可能尴尬，但神可以用来拯救灵魂的对话。太久35-38这样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希望我们都能这样祷告。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如何避免护教学的危险，我推荐 Mark Bromley 的《护教学的七宗罪》这本书。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祝你们今天蒙福。